胜过古时的皇帝的生活。
有人讲过，我哋而家所过嘅生活远胜于古时皇帝嘅生活。
那特别的是在美国，这个美国的人口，我们只占了4%，或者是5%。
特别喺美国，我哋占咗人口嘅只有4%或者5%嘅。
但是我们却用了世界的资源的60%60%。
但系我哋却用咗全世界60%嘅资源嘅。
我们住的房子很大的。
我哋所住嘅房屋咧好大。
那我和师母在美国咧，我们的房子比现在大的2倍。
我同师母喺美国所住嘅房屋咧，比而家所住嗰间咧大2倍嘅。
有2个车房 ，double the garage。
有2个车房。
也有这个游泳池。
亦都有游泳池。
还有一个 built-in 的这个烤炉。
亦都有built-in 嘅嗰个烤炉。
还有这个中央冷气 central air condition。
亦都有中央冷气。
那么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使这个生活过得很舒服的用品。
还有其他在生活上面所用很舒服的用品的。
那我本身呢是不是很赞成过住这个大房子的？我很反对的。
我本身是不赞成住这么大间屋的，我是反对的。
但是我呢就在这个美，在这个到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教会指定的那些经济啊，或者是财经的这些专家来帮助我们的。
但我喺嗰间教会牧会咧，系有啲经济嘅专家嚟帮我哋嘅。
他们会帮我们找房子，他们不那个佣金啊是还给我们的，他们不赚钱的。
佢哋咧系嚟帮我哋揾房屋嗰佣金，佢哋会还翻俾我哋嘅。
他们说你要买房子的时候呢，你要想到呢卖房子。
佢话你买屋嘅时候，你要谂你会卖屋嘅。
所以你买房子呢，你要买的那个房子的那个价钱是。你的最大的这个限度是你能够每月能够付的那个分期付款。
所以你所要买嗰间屋咧，你系要可以买到最大，你可以每个月所要可以分期付款，可以应付到嘅。
那也有那些专人呢，告诉你怎么样去 invest， 怎么样去投资的。
亦都有啲专人去教你点样去投资嘅。
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对这个钱呢都不大注重，也不。不知道怎么理财，所以呢有这种人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作为牧师的是不知道怎样去理财，所以会有专人去教你的。
所以我虽然我是反对，但是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啊。我们就是要这个买房子是一种的 investment， 是一种的投资，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大房子。
虽然我是反对，但他们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也都最终都买了个大屋的。
那么在美国呢，这种的这个生活是一般的生活，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
在美国这种的生活呢，其实一般的生活，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
在纽西兰也好，在美国也好，在很多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过的生活啊，就是你要什么东西到商店去买，到这个超市去买，这全世界的什么的事物你都能够找到。
无论在美国或者纽西兰所有嘅东西都好方便，可以去超市买嘅。
就是应有尽有。
系应有尽有。
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社会里啊，是安居乐业。那我们过着一种呢，这个叫做美国一句话就是 middle class American Christian lifestyle， 就是说这个中等阶级的美国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方式。
所以住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安居乐业呢，我们就过了一个很舒适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的比例来说，大多数的美国人呢都是属于这种的就是 middle class American Christian lifestyle。
所以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呢，大多数都是住在这种的基督徒式的生活方式的。
那我们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我们呢搬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 church shopping， 就是要去找一家教会。
但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城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找一个啱我们自己的教会。
那一般人来说呢，就找一个合我胃口的教会。
一般来讲呢，就会找一间啱我胃口的教会。
就是说这个教会可以给我过一个舒适的 美国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
就是说可以找一间可以给到我一个舒适的美国式的基督徒生活方式，
就是要达到我一切的这个要求，
就要达到我一切的要求。
如果我有小孩子的话，他的这个 child care， 他的这个小孩看顾好不好？
就是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话，我就要看那间教会会不会有个可以照顾小朋友好不好的。
他的这个诗班啊，他的音乐啊，是不是合不合我的胃口？
他的诗班或者他的音乐啱唔啱我胃口？
他的讲道怎么样呢？
他的讲道是怎样的呢？
还有呢，这个青少年的活动呢，是够不够我的需求呢？
还有青少年的活动，够不够我的需求呢？
而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能够感受到神，I can feel God。
我到那个地那间教会的时候呢，我感不感受到神呢？
那个这就是我们的选教会的条件。
这些呢就是我们选教会的条件。
在美国有一个这样的卡通，一个这样的漫画，这个是嘲笑，是自嘲，是笑自己的一个漫画。
在美国有一个嘲笑自己的一个漫画，
就是讲到一个教会我要招更多的会友，会员，他有这样的一个广告，
就有一间教会他为了招募更多的会员，他有这样的广告。
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叫做 The Light Church，不是 Live Church， 就是 Light， 就是很轻的。
他就说我这间教会是要求很轻的教会
应当是 Live 嘛，但是他说不是 Live， 不是生命，而是很轻的这个教会。
他原本应该要生命的教会，但是一个很轻的教会。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要求你的这个 commitment， 你的委身呢，只是20%就够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要求的委身只是有24%的。
而讲到呢，我们是15分钟而已。
讲到只有15分钟。
而我们这个赞美啊、唱诗啊，45分钟。
唱诗赞美有45分钟。
本来是有10届的，我们的只有8届就够了。
原本是有10届的，现在我们只有8届。
而且呢是任你选啊，你喜欢哪8届就选哪8届吧。
而且是任你拣的任你拣10届当中拣8届。
那么这个他就说，这个就是你梦想的，叫 your dream church。
这个呢就是你所梦想的教会。
那当然我们看后呢，我们就回心里笑一笑，很多时候呢真的，我们真的是要这样的合我胃口的教会我才去。
有时看了之后我们都会会心微笑，这些就好像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教会。
耶稣呼召我们，他的要求是什么？
耶稣呼召我们，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怎么样，应当怎么样，舍己，就是 deny yourself， 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的跟随我。
耶稣说过，他如果 你要跟随我，你就要背起我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保罗，他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榜样，就是跟随耶稣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看保罗他的一生究竟是怎样，他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榜样，他究竟是怎样去跟随主的。
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福音啊，是这个 upsetting gospel， 就是翻天覆地的福音。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的福音呢，就是翻天覆地的福音。
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17章，我们从1节读到15节。
请大家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5节。
我们翻到之后呢，虽然是很长，我们呢齐心来念这段经文。
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7章1到15节。
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5节。
好，一起来。保罗和希拉经过安非波里亚波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
召集了这些警示匪类，
搭火成群，
冲动
合
辙的人从
耶
稣的
家，
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扰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人之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着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嫌你特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看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道，
也就往哪里去，
冲动扰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处处的到他那里来，又回去了。那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因为这个逼害啊，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腓立比。
上次我哋讲到保罗由于逼佢，令到佢不得不离开腓立比。
那么很可能呢，路加还是留在这个腓立比的。
好可能路加依然都留喺腓立比嘅。
那自己就旅行了100里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
自己就旅行咗100里来到帖撒罗尼迦。
这段经文呢，所讲的是保罗在欧洲的两个城市这个传道的这个经历。
这段经文就记载保罗在两个城市所传道的故事经历。
那第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利亚。
第一个是帖撒罗尼迦，第二个是比利亚。
他首先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停留了。
他首先来到帖撒罗尼迦就停下了。
那直接去犹太人的会堂。
他直接去犹太人的会堂。
这个保罗每次到一个城，他一定呢先去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向他们讲道。
保罗每到一个城，他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跟他们传道的，
然后呢他才向这个外邦人讲，
然后他先向外邦人传。
就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显出他们这个他们的敌意啊，所以呢他才离开他们去这个外邦人的那里去。
但由于犹太人他们都不喜欢，所以保罗先去到外邦人那里去的。
那我们上次也看见他在亚洲的时候，每到这个成都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那个的敌视。
保罗在亚洲各城呢也都受到犹太人的敌视。
那他现在到了这个欧洲啊，那想到过去的逼害，他大可呢不必去这个犹太人那里，直接的向这个外邦人传道就是了。
他现在来到欧洲，他可以他受到犹太人逼害，他可以直接不用去犹太人的会堂，可以直接向外邦人去传道的。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还是呢去向犹太人讲道。
但保罗他没这样做，他都是向犹太人传道。
那以后他在这个罗马书里呢，那写了这样的话。
以后他在罗马书里面写了这样的说话。
他说求神见证呢，他是如何为他的骨肉啊之亲来忧心，心里时常呢这个伤痛。
求神见证他是怎样为他的骨肉之亲是忧虑的，心里时常都是伤痛的。
所以他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呢，他还是不顾过去的遭遇而先到犹太人那里去。
所以他来到帖撒罗尼迦，他也都不顾过去的经历呢，他是先到犹太人那里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他一连三个安息日来到这个会堂。
所以我们看到他一连三日的安息日来到这个会堂，
他就本着圣经来向犹太人 讲解这个耶稣是弥赛亚。
他就本着圣经向犹太人讲解，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个圣经啊，就讲的圣经当然是旧约的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呢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编好。
所讲的圣经呢就是旧约圣经，因为新约还没编好的。
他在这个会堂呢宣告两件事。
他在这个会堂宣告两件事情。
他首先宣告根据他们的圣经呢，弥赛亚必须受苦。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宣告，第一件事就是弥赛亚必须是受苦。
他会从死里复活。
他会从死里复活。
那么这是他教训的第一个重点。
这个是他教训的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那位应验古代的这个预言的人呢，就是耶稣。
第二个重点就是那位应验古代预言的人呢，就是耶稣。
他向他们传讲一个国度的事情。
他同他们传讲国度的事情。
那因为以后呢，他们会告这个保罗说，这个保罗来跟我们传有另外一个王，这个耶稣。
因为他们就捉住这一点要告保罗，以后就说保罗就耶稣就是那个王。
所以这里呢，保罗说我们有了弥赛亚，弥赛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王。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王。
那我们也看见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有很好的果效。
我们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有非常之好的果效。
有些犹太人相信了。
有些犹太人相信了。
也有些这个希腊人和这个尊贵的妇女也信了。
亦都有虔诚的希腊人同埋有啲妇女亦都相信咗。
但是呢，他在托斯人家不是完全是胜利的，他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犹太人呢，有一些犹太人呢心里有了这个生了这个妒忌，所以引起这个骚乱。
佢喺帖撒罗尼迦嘅工作并非所有都系顺利嘅，佢喺帖撒罗尼迦因为喺有啲犹太人心生嫉妒，所以亦都引起纷乱嘅。
他们控诉这个保罗两个罪状。
他们控诉保罗两个罪状。
第一呢，就是说他们呢这个要企图革命。
第一行呢就说保罗他们企图革命。
因为他说这些人呢，他是扰乱天下的人呢来了。
他说保罗他们就那些搞乱天下的人来了。
他们呢这个中心的控制就是说他们违背这个该杀的命令。
他们中心的指控呢就说保罗他们违抗了该杀的命令。
他说有另外一个王就是耶稣。
他说另外有一个王就是耶稣。
所以呢这个是叛徒的罪，所以呢是死罪的。
这个是叛徒的罪，也都是死罪。
所以呢他们又要离开那里往这个雅典去了。
所以他们又要离开那里去比利亚去。
他们的这个指控当然是谎言。
他们指控当然是谎言。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来这里呢，这个扰乱天下呢不是他们，而是那些犹太人。
当然我们知道搞乱天下的人呢不是保罗，是那些犹太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一向是劝信徒应该是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因为我们相信保罗一路都是劝那些信徒一定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他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说我们应当为那些在位的君王为他们祷告。
他也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我们要为那些君王为他们祷告。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令到我们可以敬虔端日平安无事地度日。
也叫我们应当呢顺从那些掌权的。
也都叫我们应该是顺从掌权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太人呢、这些人呢、指控这个保罗他们的指控都是谎言。
所以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他的指控保罗的都是谎言来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的这个指控也是有道理。
他们的指控也都是有道理的。
信徒在这个世上确实是扰乱天下。
信徒在世上真是搞乱天下。
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
当他们将福音传开的时候，
当人们要面对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当人们需要面对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扰乱天下 upsetting the world。
他们真是搞乱天下。
神给我们的命令，
神给我们的命令，
也是叫我们要扰乱天下，做一番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事业，
也都是要我们搞乱天下，做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
因为这个世界是需要这个翻天覆地的福音，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福音。
自从人类犯罪陷入最终，
自从人类犯罪陷入最终，
人就一直是反叛神，
人就一直在反叛神。
我们生下来就有罪，
我们 生下来就有罪，
不但是有罪，并且我们是活在这个罪中，
不单是有罪，而且是活在罪中，
我们没有办法自救，
我们是没办法自救，
除非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向我们传这个福音，
除非有一天有个人来向你传福音。
他这个福音传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心搅扰了，
当他将福音传给你的时候，就将你的搅扰了你，
因为我们的罪恶使我们的心啊死了，动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的罪恶令我们的心死了，是动动不到，
所以需要这个福音来扰乱，来搅扰，
所以需要福音去搅乱，去扰乱它。
今天世人已经离开真神，
今天世人已经离开了真神，
我们把我们的创造主不要了，
我们将我们的救世主离弃了，
我们相信我们 是人是这个千年变化变演变而成的，
我们相信人是千万年，是人是由演变成的，
没有创造主，
没有创造主，
如果是有的话，我们也不要服从他，
就算有的话，我们也都不需要顺从他，
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审判，
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永生，不相信有审判，
所以就没有道德，没有黑白，是非黑白，
所以都是没有道德，也都没有是非黑白，
没有绝对的真理，
没有绝对的真理。
今天人们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宽容，
今天人们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宽容。
今天这个在特别是在美国啊，有教一科这个美德的这个科目叫做 virtue，
今天特别在美国他们有一科叫做美德，
这个宽这个美德是什么，就是宽容，要教导这个宽容，
这个美德是什么呢，就是宽容，就是教导宽容，
就是 tolerance。 你会说这个宽容不是好吗，
你会说这个宽容不是好吗，
我们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们应当有宽容，
我们住在一个多重的种族多重的文化里面，我们应该是有宽容的，
但是今天这个宽容是很可怕的，
但今天那个宽容是很令人害怕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今天的社会啊，我们正在这个剧烈的改变当中，一个字的意思的定义啊，不断的改变的，
今天我们社会正在剧烈的改变当中，一个字的解释呢，也都有不断地改变的。
这个宽容宽容忍这个字啊，就两个定义，
这个宽容容忍这个意思就有两个定义，
一个叫做传统的定义，一个叫做积极的定义，
一个叫传统的宽容，一个叫积极的宽容。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所讲的宽容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定义，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所讲的就是第一个定义，
按照这个 Webster 的这个字典啊，这个说这个宽容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个Webster 个字典，它的宽容的意思解释是什么呢，
这个是承认和尊重别人的信仰，
他就是承认和尊重别人的信仰，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生活方式，
容忍那些你不是十分喜欢的人和事，
容忍那些你不是那么喜欢的人或者事，
那这就是宽容了，
这个就是宽容，
我们对人说我爱你，我接纳你，但我不同意你的生活方式，
我们同人说我爱你，我接纳你，但我不可以同意你的生活方式，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可以容忍你的生活习惯，
虽然是这样，但我都是可以容忍你的生活习惯，
我们是应该容忍别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我们应该是容忍别人的习惯，
但是我们不必接纳他们的信仰，
但是我们不需要接纳他们的信仰，
我们基督徒喜欢讲的一句话，
我们基督徒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要恨他的罪，
就是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要恨他所犯的罪。
如果你今天讲这句话，人家就会说你是一个很有偏见心底窄狭的人，
如果今天你讲这句说话，你就会被人说你是有成见，是心胸狭窄的人。
你是一个没有宽容的人。
你是一个没有宽容的人。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种的这个定义了。
所以我们讲第二种的定义。
那么他们呢，宣称个人的信仰、生活方式、真理，都是平等的。
他们宣讲个人的信仰、生活方式和真理都是平等的。
如果你说你的真理呢是唯一的真理的话，
如果你说你自己真理唯一的真理的话，
那么他们就说你是偏激，你是没有容忍，你的心很狭窄。
他们就会说你是偏激的，你是心胸狭窄的。
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人说 McDonald 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
如果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另一个人说麦当劳是神的儿子。
他们说这两句话都是平等的。
他说这两句话是平等的。
你不能够说他不对。
你不可以说他不对。
你不能够标签任何的事物是正确或是错误的。
你不可以标签任何的事物是正确或者错误的。
那你会跟我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会跟我说这样不是挺好吗？
我们大家是和平共处，和谐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我们大家都是和平共处，和谐的生活不是挺好吗？
这个危险就是在这里。
这种的危险就在这里。
就是有危险我们根本不知道。
就有危险但我们根本不知道。
就是有一种病啊，你在你身上你不知道，到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就好像有一种病，当你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但当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在一个这种的容忍的社会里呢，是没有道德的义务，没有这个 moral indignation。
在这种的社会里面，这种的容忍是没有道德怒意的。
如果没有这个道德的容忍，我们就没有道德的勇气。
如果没有这种的道德容忍，我们就没有这种的道德的勇气。
我们不能够，我们不敢去讲这个同性恋是错误的，是犯罪的。
我们不敢去讲同性恋是错误的。
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被人称为是一个顽固不宽容的人。
你这样讲的时候会被人说你是顽固不宽容的人。
所以这个世界是需要这个 upsetting gospel， 就是翻天覆地的福音。
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翻天覆地的福音。
神需要信徒去传扬这个翻天覆地的福音。
神需要基督徒去传讲翻天覆地的福音。
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要铲除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保罗在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要铲除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有一天他遇见了基督。
有一天他遇见了基督。
他就完全改变了。
他就完全改变了。
他完全的降服了。
他完全地降服了。
他完全的委身于主了。
他完全地委身于主。
而他要去传扬这个改变了他的福音。
他去传扬那个改变了他的福音。
基督教不是委身一个宗教。
基督教不是委身一个宗教，
而不是委身一个信仰，
不是委身一个信仰，
不是委身一些的这个教条，
不是委身一些的教条。
基督教乃是委身于这个基督，
基督教乃是委身于基督，
与他发生这个生命的关系，
同他发生生命的关系。
保罗他自己也这么说，
保罗他自己都这么说，
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亦都将万物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是粪土。
看作粪土。
我要得着基督。
我要得着基督。
保罗因着他亲身的这个别的这 personal 来认识耶稣，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
保罗因为他亲身的经历了基督，所以他要为基督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在腓立比被人家打伤了，甚至人家以为他死了。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被人打，甚至有人以为他死了。
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还是不放弃。
他受了这样的苦，但他都是依然没放弃。
他继续的来传福音。
他继续地去传福音。
他走了100里来到这个提索罗尼家，进了会堂，就是为这个与这个犹太人呢来辩论。
他走了100里来到帖撒罗尼加，走了进去会堂，就要跟犹太人去辩论。
后来他被赶出这个帖撒罗尼加，他来到了这个比利亚。
后来他被人赶出帖撒罗尼加，他去到比利亚。
他也做了同样的事。
佢都做咗同樣嘅事情。
進入這個猶太人的會堂。
佢進入咗猶太人嘅會堂。
這裡告訴我們，他天天與他們查考聖經。
呢度話俾我哋知，佢天天查考聖經。
所以我們看見沒有一個人能夠阻止他。
我哋可以睇到佢係冇人可以阻止佢。
沒有一件事情啊，能夠阻止他來傳這個福音。
係冇一樣事情可以阻止佢傳福音。
有许多信徒认为了基督徒应当有两个这个轨道 two tracks。
有好多基督徒佢哋认为在基督徒系有两条轨道嘅。
两个轨道你可以选一个。
两条轨道你可以选一条。
第一条就是那些很起劲的信徒。
第一条就系嗰啲好起劲嘅信徒。
很伟盛的基督徒。
好伟盛嘅信徒。
放弃这个舒适的生活。
佢哋放弃舒适嘅生活。
完全的投身于这个天国的这个事工。
完全咁投身于基督天国嘅事工。
另一个轨道就是每个主日上礼拜堂做礼拜。
另一个轨道咧就是每一个礼拜日上礼拜堂做礼拜。
奉献一些的钱。
奉献一啲金钱。
也做了一些的侍奉，
也都做了一些侍奉。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两条的轨道，只有一条。
但我告诉你们，是没有两条轨道，只是得一条轨道。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我。
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好像保罗那样的传讲福音。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好像保罗咁样去传扬福音。
神也没有呼召所有的信徒去做宣教士。
神亦都冇呼召所有嘅基督徒去做宣教士。
但是神确实呼召我们完全的委身于他。
但系神佢系呼召我哋完全咁委身于佢。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哋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已经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来告诫我们。
佢用老底家嘅教会嚟告诫我哋。
因为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忍不忍，说我也神说我要把它吐出来。
因为呢个老底家嘅教会系不冷不热，所以神将佢吐出嚟。
就是神不再用它啦。
就系神唔再用佢。
第三就只有福音，只有这个福音才能够翻天覆地。
第三就只有福音先可以翻天覆地。
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
保罗话：我不以这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
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会使人这个纷争的。
这个福音的本身呢，是会使人纷争的。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讲呢？
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这沙土上画了一条线。
当福音传到人的时候呢，他就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
在画的这个沙地上画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你要选择这边还是那边，人就不能够中立了。
就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呢，就是你要选择在这边，因为另外一边人是不可以再中立了。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不论到哪一个地方呢，都激起这个争论。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无论去哪一个地方都会激起纷争的。
使人划清这个界限。
令到人划清界限。
有相信的就跟随耶稣。
有相信的就跟随耶稣。
有些不相信的就心里有嫉妒，就松动了这个车臣的人来攻击这个保罗。
有人不信的就心里窄到就松动合成的人来攻击保罗。
这些犹太人是这么的决心啊，听到保罗到了这个比利亚去，他们也到那里去来搅扰众人来反对保罗。
这些犹太人是这么有决心，他听到保罗去了比利亚去传道，他也都是去到那个城道去怂恿那里的人去搅扰保罗的。
这个福音是搅扰天下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翻天覆地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搅扰天下的福音，也都搅扰天下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
福音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
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你同人传讲福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带着这个圣经去。
你一定要带住嗰本圣经去。
你不能够只带一个小册子，这个四个属灵的这个定义，那个小册子，这个是不够的。
如果你只带住一本小册子去，是不够的。
你要带这个圣经，要给人家知道你所讲的是本着这个圣经的，是神的话语的。
你要带住圣经，你要俾人知道你系所讲嘅说话系本住圣经嘅话语嘅。
因为保罗说，在罗马书这么说。
保罗喺罗马书咁讲。
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佢话可见信道系从听道而来嘅。
而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听信道系从基督嘅话来嘅。
就是从这个基督话，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
基督嘅话系从圣经来嘅。
他们会问你。基督是谁？
他们会问你基督是谁？
这个也是耶稣基督问门徒，你们认为我是谁呢？
这个也是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哪一个？
如果人家问你基督是谁，你会不会解答，给他们一个解答呢？
如果有人问你基督是谁，你会可不可以给到他们一个解答呢？
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本着圣经向他们讲解基督是谁。
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本着圣经向他们解释耶稣是哪一个。
就是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
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要悔改，他们要相信耶稣。
所以他们要悔改，他们要相信耶稣。
但是他们不爱听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
但他们不喜欢听这个弥赛亚就是受苦的弥赛亚。
所以这种的福音是搅扰他们的upsetting他们。
所以这种的福音是搅扰他们的。
福音的信息是叫人对付罪。
福音的信息是叫人对付罪。
叫人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
就是叫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
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弥赛亚应当是一个胜利的王。
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个胜利的王。
应当是一个战胜的王。
应该是一个战胜的王。
他们不喜欢听这个弥赛亚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就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不喜欢听弥赛亚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这就是暗示他们是罪人。
因为这样就暗示他们就是罪人。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外邦人才是罪人啊。
他们认为外邦人才是罪人。
我们犹太人怎么样是罪人呢？
我们犹太人为什么会是罪人呢？
所以他们的弥赛亚是能够使他们感觉到舒服的。
所以他们要的弥赛亚是要他们令到他们可以感觉很舒服的。
而不是叫他们悔改，叫他们认罪的。
而不是叫他们悔改认罪。
今天有许多教会所讲的是使到人很舒服的。
今天很多教会所讲的是要令到人很舒服的。
讲一种叫做 health and well， 就是讲健康和这个富裕的那种的信息。
就讲一些有关健康和富有的信息。
那是福音永远是 upsetting， 永远是搅扰天下，搅扰你的心的。
但福音永远都是搅扰天下，搅扰人的心的。
福音使人的心不安。
福音令到人的心不安。
很多时候那些要受洗的要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
好多时候好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有一个时间呢跟他 interview， 来问这个心思，问他们的信仰。
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们会先问他的信仰。
我们会问他，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呢？
我们会问他，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呢？
你为什么要受洗呢？
为什么你会受洗呢？
大多数就是说，哎呀，我是觉得这个信耶稣很好，耶稣保护我，耶稣我有一次有什么事情了，他保护了我，我所以我就信耶稣了。
好多时他们会说，我信耶稣，因为我有时不知道怎样，但他是可以保护我，所以我就愿意受洗了。
但是我每次都要就是纠正他们这种的想法。
但很多时候我要纠正他们这样的想法。
信耶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罪，耶稣洗净我们的罪。
信耶稣因为我们是有罪，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信耶稣就认为这个信耶稣是一个平安符，有这个平安符我就平平安安了。
很多人信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平安符，我信了耶稣就可以平平安安。
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生活就很舒服了。
就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活就会很舒服。
这个我们要纠正他。
这个呢我们就要纠正他。
我们对这个福音应该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哋对福音应该有点样嘅反应呢？
首先，我们要证实这个福音是真的。
首先，我哋要证实呢个福音系真嘅。
然后，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这个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然之后，我哋就要相信，我哋要接受耶稣为我哋救主，
并且呢，不惜代价来跟从他，
并且系不惜代价去跟随佢。
那这个就是特撒罗尼迦和比利亚的那个那些人对这个福音的这个回应。
呢啲咧就系帖撒罗尼迦同比利亚嗰啲信徒对福音嘅回应。
所以你告诉我们比利亚怎样这个证实耶稣的真实性呢？
呢度诶话俾你知，比利亚嘅人系点样去证实福音嘅真实性呢？
在这个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呢，就是这个比利亚的人呢，咸于犹太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是与不是。
喺十一节。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他们不是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来做查考，
他们不是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来查考圣经，
他们一个敞开的一个 open 敞开的 attitude，
他们持着一个敞开的心态去查考圣经。
为什么这里说要晓得这个是是与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要晓得这是与不是。
所以相信耶稣 并不是蒙了眼睛不清不楚的人云亦云的这个相信。
所以相信耶稣并不是蒙着眼睛不清不楚人讲人云亦云地去相信耶稣，
而是基于神借着基督的启示这个真理，
也基于神藉着耶稣的启示。
所以相信耶稣并不是因为参加了一次的布道会心里感觉得很好，所以呢我就相信了。
所以相信耶稣不是因为参加一次布道会你心里面感觉得很好，所以你就相信了耶稣。
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基于他很好的感觉而信的话，他是经不起以后来的这个试验的。
如果一个人基于一个心里面觉得很舒服就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之后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们要个人的个别的相信福音，
我们要个别地相信福音，
接受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恶，
相信耶稣是承担我们的所有的罪恶。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也都是我们的主。
他是管理我们一生的事，
他是管理我们一生的事情，
我们要顺服他，
我们要顺服他。
在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了信仰呢，就遭遇了很多的逼害。
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为了信仰就立刻遇到逼害。
但是保罗被逼迫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之前，已经跟他们说，你们信耶稣以后呢，会遭到这个逼害的。
但是保罗在被逼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前已经教导了他们相信耶稣是会受到迫害的。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以后他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他这样的说。
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这样讲。
他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动摇，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
那以后呢，果然就应验了，
以后果然是应验了
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么保罗已经给他们心里的准备，会遇到这个患难。
但他们是知道了，因为保罗事先已经给了他们的预告，他们是会受到患难的。
如果我们教导人说，你信耶稣就一帆风顺，
如果我们教导人说你信耶稣就可以一帆风顺，
你就万事如意，
你就可以万事如意，
你就平平安安，
你就平平安安。
如果我们这样教导人呢，我们就教错了。
如果我们这样教导人呢，我们教错了。
信耶稣我们会带来一些喜乐，
信耶稣我们可以带来一些喜乐
信耶稣我们有平安，
信耶稣我们有平安。
但是我们这个喜乐这个平安是在主里的平安，主里的喜乐。
我们但我们的平安和我们的喜乐就是主里面的平安，主里面的喜乐。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什么，
所以我哋要清楚咁知道福音嘅真理系乜嘢。
要不然我们就经不起这个试炼。
如果唔系，我哋经唔起试炼。
耶稣呼召我们。
耶稣呼召我哋。
要舍己。
要舍己。
要背起十字架。
要背起十字架。
天天的来跟从他。
天天跟从佢。
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搅扰天下的福音，
我哋所传嘅福音咧就搅扰天下
的
福音。
人的心就不再是一样了，
人嘅心咧就唔再有信仰。
他们的心被搅乱了，
佢哋嘅心被搅扰咗。
他们要是不跟从耶稣，他们的心一直是乱下去的。
如果佢哋唔跟从耶稣，佢哋嘅心一直都系乱落去嘅。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叫我们很清楚这福音是什么。
叫我哋可以清楚咁知道福音系乜嘢。
我们第一要知道这个福音是搅扰天下的福音。
第一，我哋要知道福音系搅扰天下嘅福音。
第二呢，就是神需要我们去传扬这个搅扰的福音。
第二就是我哋知道神要我哋去传扬呢一种搅扰天下嘅福音。
第三呢，只有这个搅扰这个世界，只有这个福音呢，才能够搅扰人的心。
第三就是只有这种福音才可以搅扰天下人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